节。透过两个神迹的医治，耶稣的受难，其实每一次看到耶稣受难的画面都让我非常的激动，我眼睛都要闭着，我不忍心，我看不下去。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受的每一个鞭伤，今天早晨我们的灵修的经文那里说到，我们的主照着圣经的预言先知所说的如此受害进入荣耀，就是照着神的预定完成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只有十字架的受难，那么耶稣的只是很多感人的故事中的一个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就把所有感人的故事、牺牲的故事里面完全的分别出来，耶稣的复活才是我们一切的核心。当耶稣钉死后被埋葬，那我们知道圣经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候的坟墓是在山洞里面挖一个洞，然后把人就帮安放在里面，然后用个大石头滚着，就把它滚住，把它挡住。那个石头是很大的，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滚开。那耶稣受难后第三天清晨，就有几位妇女拿着香膏要来到耶稣的坟墓，要来高抹耶稣。而没有想到到那坟墓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，所以这些妇女就进到的坟墓里面，没想到里面竟然有一位天使，然后天使对这些妇人讲了这段话，说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这节圣经，来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感谢主，他不在这里，耶稣的坟墓是空坟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从天使对妇女说了这句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整个基督信仰的历史就进入崭新的一页。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最大的支柱，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的复活把他所有的人从所有的人死里面分别出来，他的死显明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只有耶稣死后三天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而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他能够胜过罪恶、死亡和一切黑暗的权势。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圣殿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，从此人可以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，坦然无惧地寻求他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更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可以呼叫神阿爸父。所以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所以每位基督徒啊，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。耶稣没有复活，所有一切都是枉然的，都是虚空的。但是耶稣复活使圣经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成为真实而具体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一切的根基，而耶稣的复活更是带给我们全人类无比的希望。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全人类的医治和盼望。刚才剧中的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和那个毕士大池38年的摊子，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，显示了耶稣如何成为绝望中人的盼望和医治。让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血肉妇人的故事。而圣经记载这个故事，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耶稣 就是我们的医治和盼望。这里说到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啊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而更重了。这里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状况，这个女人是一个预表，或就是这个女人就是讲到我们，或讲到这个世界。她是一个病重十二年的血肉，代表着无尽的痛苦，无尽的苦难。虽然努力想要在医生的手里面想要解决，但是这个世界没有答案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带来医治，这个世界只会让我们耗尽所有，一见不见得好，病势反而如何更重了。进入二十一个世纪，这个世代让我们更大的不安。每天你打开新闻的里面，不管怎么的努力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惊惶害怕。全球里面不管大气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还有战争的问题，都全世界充满的不安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平安的。虽然人努力想要解决，但是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而更重了。然后他听见耶稣的故事，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，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感谢主，耶稣来带给我们的就是身上的灾病好了。然后二三十节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耶稣就门徒对他说，那看那么多人拥挤，你还说谁摸我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哦，这里面讲到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，而这个血肉的病成了这个妇人人生里面最大的问题和痛苦的所在。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你生命里也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痛苦，有一个仍然不能够解决、不能够处理的问题，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沉重，成为你生命的一个苦难。这个血肉的病，让这个这个妇人，或许就因为她这个病，让她不能结婚、不能生子。而在那个时代，这样一个女性，她的人生可以算是完蛋了。所以她努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来医治她的血肉。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圣经说，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很多的苦，花尽了一切，病反而更重。十二年了，他努力再努力，他不是没有做什么，他努力想要改善。正像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你也在努力想要解决这个困难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想要处理，想要寻求帮助，你寻求了，努力了十二年，这位妇人努力的做尽了一切，也寻求了很多的帮助，但是不但没有改善，反而越来越糟糕，只有失望，还是失望，再失望。他往前一看，都是黑暗、疾病、痛苦、无助、无望，看不见亮光。但是今天，这个妇人有了一个大的转机，说他听见耶稣的事，他听见耶稣，他听见耶稣，这就带来了他生命的一个转机。他听说有一个人叫耶稣，能够医治人的疾病，就好像今天你听见了有一个人叫耶稣，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。不管是十二年的血肉，不管是三十八年的瘫痪，没有耶稣， 不能够改变医治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妇人就想，我只要偷偷摸摸的，偷偷的去摸到耶稣的衣裳，就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他就在众人面前挤啊挤啊，因为有很多人拥挤耶稣。过年当中你去夜市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挤啊挤啊。我曾经挤过，站在夜市根本不用走，就一直被推着走着，前胸贴后背的就这样子，这叫做挤啊。当年就是很多人拥挤耶稣，所以这个妇人要摸要碰到来到耶稣跟前是很不容易。但是他决定，他有一个决定，说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有一个决定，他一定要摸到耶稣。盼望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你要决定，我一定要摸到耶稣。终于他挤到耶稣的面前，摸到了耶稣。圣经说什么？立刻血肉就止住了。十二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那一刻他得了医治。而耶稣立刻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然后就回头问，谁摸我？但是没有人敢承认，没有人承认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妇人不敢承认？因为在旧约犹太的传统里，血肉是不洁净，见不得人，是很羞耻的病。就像今天没有人会公开承认他有艾滋病一样，他不可以去碰别人，别人也不敢碰他，而被他碰的人都要变成不洁净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很明显的，他没有朋友，也可以说他是完全跟社会隔绝了，连家人都不敢接近他。我们可以说他是从社会从家庭里面完全被隔离。过去我们对隔离啊比较没有什么概念，可是这三年新冠肺炎让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隔离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被隔离过，你一定知道那个滋味是什么。当2020年那个 COVID 最厉害的时候初期啊，那我们的师母就得到重症，这个就确诊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们都吓到，他确诊了。所以呢我就只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我那时候我们在承德路啊，所以我就我都睡在办公室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多礼拜我都不敢去看他。然后呢有一天我回去看他，远远的，然后他就说，群茂你怎么这样对我，他好伤心哦。好，我今天你就这样怕我，怕到这个样子哦，好像我有瘟疫一样子哦。那你觉得果你是的确有瘟疫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不能生病啊，我们如果两个人生病，这个办公室会有问题的。我不能生病，我礼拜天还要讲道啊。就远远的哦，远远。后来当然他就后来好了。过了一段时间不久了，风水轮流转了，又变我得了，我确诊了，哇，我又被关起来。师母比较善良，对我好一点，他也来，他也会拿东西给我啊，看我这些，感谢主，好吧。我要说的，隔离，这叫做隔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妇人不是隔离两个礼拜，不是隔离一年一个月，隔离了多久？十二年。你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痛苦孤单，周围的人都怕他避开他，所以我相信他里面一定充满了恐惧、自卑、愤怒，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的抱怨跟苦毒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这位妇人有双重的痛苦，身体 血肉病当然是一个痛苦，而他的心更是破碎，更是痛苦。这个故事写在这里，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耶稣知道你身体的痛苦，耶稣也知道你心灵的痛苦。有些人的问题，有些人的痛，或是你的病，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是讲不出来的，或是不能讲的。今天耶稣要医治释放你。当这个妇人的手摸到耶稣，一股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临到他，他就完全的得到了医治。十二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当摸到耶稣的那一刻，他就得到医治解决了。弟兄姊妹，伸出你的手摸耶稣吧。今天只要你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摸耶稣，耶稣的能力今天就要临到你。这节圣经是很伟大的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。整个故事记载就是要讲重点，就在这句话，耶稣对那个女人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温柔，多么大的力量吗？这个女人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，是底层的女人，是一个破碎的女人，没有人在意她，大家只有讨厌她，对于避开她，她是不洁净的，她身上有病，而且是被咒诅的，没人在意。十二年没有人敢跟碰她，没有人敢亲近她，而今天耶稣这句话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有，耶稣竟然叫她什么？女儿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多么的温柔。当所有的人绝望，所有的人拒绝他的时候，耶稣这句话，对了，他有了完全的医治。耶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下面那句话什么？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，平平安安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请你听进去耶稣今天要对你说的话，平平安安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我再说一次，请你在灵里面进入，今天你来到这边，你就是神，你要进去领受上帝今天所要对你说的，平平安安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生命里面的困难困扰，那些神为你生命一切痛苦的源头，你的问题不能处理的，不能解决的，耶稣今天对你说，你的灾病痊愈了，平平安安，没有人可以跟你平安，耶稣的平安就是今天要临到，带给你真实的平安。而这个信，这个救，这个字啊，不但指着身体的医治，它原来的意思是包括一个心灵整全的意思，这才是耶稣所要带给我们的福音，是一个全能的医治，身心灵的健康。耶稣不但要医治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体，耶稣更要医治他心里的创伤，除去他多年的恐惧、自卑和退缩。没有得到医治的心灵，受伤的心灵，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。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或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像这个妇人一样，有很大的问题，连续十二年的血肉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，他需要很大很大的神迹。 或许今天我们当中也有人，你需要很大很大的神迹。几个礼拜以前，我们一位姐妹见证，她负债400万，这个负债400万带给她生命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惊恐，很多的害怕。这个400万负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她需要很大的神迹，她没有办法去面对，她也不知道怎么解决。他需要很大的神迹。后来他分享，神在他心里给他力量，鼓励他去面对，他就开始为他的400万的负债来祷告。他需要上帝的神迹。感谢主，在他祷告后，400万的债务竟然很奇妙、很神迹似的被取消了。我们给上帝一个最大的掌声。我们的姐妹那一天，她的手摸到了耶稣，她的手摸到了耶稣。今天你的手也要摸到耶稣，他要为你行神迹。这个妇人可以代表一个人，或是一个家庭，或是一个公司。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或你的家庭或你的财务，是不是有一个破口使你不断的流失。你很努力的工作，你很努力的经营，但是就是不断的流失。恩典丰富不断的流失，健康力量不断的流失，经济财富不断的流失，关系机会不断的流失，爱情亲情不断的流失。种的虽多，收的却很少，好像有一个破口在流失，总是不够用。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堵住破口。撒旦带来的血肉，我们要奉主的名停止它。我们灵命的血肉，奉耶稣的名停止。经济上的血肉，奉耶稣的名停止。身体疾病的血肉，奉耶稣的名停止。我们情感关系的血肉，奉耶稣的名停止。好不好？这一刻里面，让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眼睛闭起来，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开口，这一刻来一起来祷告，跟神说，不管你生命遭遇什么，你的惊慌，你的经济，你的压力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婚姻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每一个领域，反正有破口的，求主堵住这个破口。或许你的家庭就里面，生命里面有哪一个人是你家庭的破口，或是你的关系里面哪一个破口，奉耶稣的名要堵住，所有的血肉要停止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大声的来祷告，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都到你的面前大声的祷告，大声的祷告，让上帝的恩典同哦，这个时候都要临到在我们的当中，每一个都在你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这一刻的里面向神开口，这就是你改变的时候。奉主的名破除，不管你生命的里面所有的，不管是身体的，或是你婚姻的、家庭的，在财务上面的、工作的、身体上面的，所有的血肉都要停止，所有的血肉都要停止，所有的破口都要堵住。仰望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你工作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在你的面前，所有这些停止。你今天让你的恩典、你的能力现在临到在每一位，你的恩典、你的能力现在触摸每一个人，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。我们赞美你，在这奉着你平平安安，你的灾病要痊愈了。 你的灾病要痊愈了。不管是我们里面哪一个灾病，主啊，所有的咒诅，所有的疾病，所有一切拦阻，所有一切都要得到痊愈。今天你来就是要得我们得到痊愈，你的来就是要把平平安安的带给我们每一位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阿们。我们低头闭目，我们继续来到主的面前。今天这位绝望的女人因此对耶稣的信心而得到了医治和拯救。其实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绝望时刻，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可以信靠耶稣，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状况，给我们新的生命和希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绝望的时刻，感到无助和茫然，可能是因为健康的问题、财务的问题、工作关系的困境，或者是工作的压力，或许有人你失去了亲人等等。然而无论什么的问题、困境，耶稣都是我们的医治和盼望。那位血肉的妇人如何伸出她信心的手摸到耶稣，她就得到了医治。今天同样，只要你伸出，你愿意伸出你信心的手摸耶稣，耶稣的能力就要临到你，破口要堵住，血肉要停止。今天你就要平平安安，你的灾病痊愈。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邀请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耶稣的爱和拯救吗？也许你正在一个困境，感到绝望无助，但是今天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你，他就是你的改变。你愿意伸出你信心的手来触摸耶稣吗？等一下我要发出一个邀请，表达你欢迎。如果你今天愿意让耶稣的医治领导你，你愿意让耶稣的能力领导你来医治你、恢复你，你愿意耶稣的平安今天领导你，你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，这时候我邀请你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有这样的弟兄姊